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
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请问你的教会有多少主日学小朋友啊？你住的小区有多少小孩子呢？你住的小区有几间小学呢？除了主日学以外，你们还做了哪一些儿童工作啊？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要遵行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16章15节。今天神的大使命，神的话语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响起，我们要继续向所有的人分享神的救恩信息，当然也包括儿童。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为儿童带领他们，让基督赢得我们下一代的孩子，那么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未来的教会和文明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教会内外儿童外展事工。是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地方教会的目的。神兴起地方教会，除了是让基督徒固定聚集来敬拜、学习、服侍神、服侍他人、彼此代祷并彼此帮助之外，神赋予我们的责任就是向周遭的人传福音，包括儿童。这其实是地方教会最大的一个责任。基督徒可以透过许多不同的管道来向儿童们传福音，来影响孩子们的生命。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儿童事工的各种不同的领域。首先呢，在家中我们可以进行儿童事工，也就是说我们先从家庭开始。基督徒的父母有责任教导自己的儿女。在圣经上，申命记4章9节说，你只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申命记11章18到19节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有在约珥书1章3节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还有新约以弗所书6章4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提摩太后书3章15节也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是的，我们从以上所读的经文里面呢，真的就如同有人曾经这样说，父母是与神一同教养孩子的伙伴。神要父母亲承担起教导儿女神话语的责任，因为在当时候是没有学校的，家庭就是学校，父母就是儿女的老师。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描写这样的一幅图画，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就是一副家庭就是信仰的中心，是学习神话语的场所的一幅画面。同时呢，基督徒的家庭也应该尽早带领儿童在年幼的时候信主。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这里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个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只是把神的话教导他们，这里面也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带领他们信主。所以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年幼信主的。另外，基督徒的父母应该要跟孩子们有家庭崇拜的时间。家庭崇拜呢，就是全家人找出一段时间相聚在一起，可以唱诗歌、读圣经、祷告，或者是彼此分享见证。这样的一个家庭崇拜呢，可以每一天举行，或者是一周一次，或者是两周一次。那时间就由父母亲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和安排。那有的时候呢，可以由父亲来带领，有的时候可以由母亲来带领，当然也可以请小朋友来带领哦。所以呢，基督徒的父母若是在家里面有家庭崇拜呢，就可以更好的兼顾儿女们的信仰。所以教导自己的儿女有关于信仰方面、神的话语方面，这是父母亲双方的责任。在箴言一章八节就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所以教导的责任呢，不是只是属于单方面，而是父母亲双方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但是父亲因着他在家中的领导地位，更应该负起这个责任。马丁路德他曾经对一些做父亲的人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一个父亲，除非他能教导他的孩子十诫和福音，他能够养育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使孩子对神有敬畏。如果要进神的国度，就必须先从孩子们开始来教导，而且是从摇篮期就开始教导他们。所以你身为一个父亲，要在属灵的事上指示你的孩子。所以各位身为父亲、母亲的基督徒，你们可以想一下，身为父母可以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里面来训练自己的孩子，来传福音给自己的孩子吗？那接下来除了在家中可以进行儿童的事工，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来进行儿童事工。在教会整体儿童事工上，应该在四个主要的部分取得平衡，就是传福音、敬拜、教导和团契。但是很不幸的，传福音常是最被忽略的一部分。如果教会呢不传福音，那么孩子来教会做什么呢？很可惜，今天整个社会朝向多元的发展，慢慢慢慢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取代了、侵袭了在教会的当中，使得教会呢不再注重传福音了。所以求神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是怎么样的光景。那么在教会当中呢，一定会有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施布珍牧师这位英国很有名的这位牧师呢，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看重儿童主日学的一位牧者。他曾经这样说，你的主日学是令人羡慕的，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教导福音给孩子， 你的孩子聚在一起，让他们安静地坐一个半小时，然后送他们回家，这对孩子有什么益处呢？最基要的真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让它凸显出来。除了十字架，还有什么是最基要的真理应该凸显的呢？所以教会事工里面应该要有效的去传福音，去向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孩子们，向他们传讲神的救恩。当然，教会也应该有系统的来造就已经信主的儿童做门徒，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读圣经和运用圣经真理。所以施布真牧师他又讲了另外一个例证，他说最好的教会在儿童事工这方面做得不太好，很多人对其他的服事非常的有兴趣，独独对儿童事工这个部分兴趣缺缺。请把握住你可以帮助孩子们的机会，并且鼓励那些蒙召做儿童工作的人，请你们呼召他们，务必照顾那些也是已经信主的儿童。所以教会呢，应该帮助儿童不但是在福音上来传讲给他们，也要让儿童能够明白如何敬拜上帝，如何跟其他的基督徒的小朋友有团契。所以有许多的教会呢，他们会用周间的时间来进行团契的活动，然后来强化主日学的事工。所以请问你，当你想到你自己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事工的时候呢，想想看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向孩子们传福音，或者是你有想到怎么样在周间来加强你的团契的活动吗？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教会之外我们可以进行哪一些类型的儿童事工呢？你知道吗，在每一个社区都存在着一群永远不会到教会的孩子们，也许这些孩子们不知道要来教会，或者是他们被禁止不准来教会。所以呢，我们应该把眼光延伸到教会的围墙外，去接触那些非教会的孩童。有一个地区呢，他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98%的儿童没有参加主日学。那你的小区呢？你所住的地方有多少孩子他们没有参加主日学呢？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甚至是基督徒的老师，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宣教工厂呢能够扩及到我们的小区、我们的邻居当中。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管道其实是可以达成这个目的的。首先来关心一下你附近的邻居。身为一个福音使者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去关心邻居的孩童。你对面的邻居住了几个孩童呢？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家成为一个宣教站吗？让福音的光可以从其中照耀出来呢？当我们要做这些儿童事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针对三个目标而设计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孩童，第二个目标 就是用神的话训练孩子们成为门徒。第三个目标是使他们在传讲圣经的教会被建造起来。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在儿童事工上所设定的三个目标。那么除了关心你的邻居之外，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事工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来设立来进行，就是喜乐团。喜乐团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儿童圣经班。喜乐团是在孩子们上学的学期中每周聚会一个小时，而且呢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孩子们学习唱诗歌、背诵经句、听圣经课程、温习游戏，还有宣教故事。这个喜乐团可以在家中举行，也可以在活动中心，可以在安亲班、补习班，当然是指基督徒的补习班，或者是在社区内的教室，如果适合的话也可以在那里举行。通常呢，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团儿童圣经班设立在基督徒的家中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地点，那么就可以软化有一些父母呢他们是对立的，跟教会是对立的，或者是他们是冷漠的，或者是他们不准他们的孩子来教会，就可以软化这些做父母亲的。特别是当孩子说，妈妈，我要去张妈妈的家听故事，那张妈妈就是在这个小区当中大家都认识的，而且呢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有很好名声的一个基督徒，那当然做父母的就会很安心的让孩子们去。所以呢我们非常建议呢在基督徒的家中呢设立喜乐团。特别现在教会的整个大环境非常的严峻，在聚会上受到很多拦阻的时候，特别是很多的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也都停下来了，那我更建议呢可以利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来办喜乐团，让孩子们一周一个小时进入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来学习神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功效的一个方式哦。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在拉丁美洲呢，因着他们办喜乐团的缘故呢，孩子们去喜乐团聚会，父母亲也跟着去喜乐团，结果呢，越来越多的儿童，越来越多的大人聚会，就形成了教会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写信告诉我说，林老师，我希望开放我的家庭成立喜乐团，在每个礼拜三下午孩子们不上课的时间呢，三点钟可以在我的家办一个儿童喜乐团。然后我们就开始筹备第一次喜乐团的时间来，总共有多少孩子你知道吗？哇，来了30几个孩子耶。不但孩子们来，甚至呢家长也来了，因为家长不晓得什么是喜乐团，所以他们就跟着孩子们来看一看喜乐团到底在干什么呀。那没有想到呢，小朋友30几个小朋友坐在前面唱诗歌、背经句、听圣经的故事、玩游戏，那么家长呢也坐在后面一排，坐在那边也参与在聚会的当中。后来呢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把大人跟儿童的聚会分开，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教会的传道人来，在这个姐妹家的另外隔壁的房间呢就开设了一个查经班，专门是基要真理的查经班。那你知道吗，这学期还没结束呢，就有4个家长呢进到教会去，而且呢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我真的是大大的推荐喜乐团在 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来办喜乐团，不但让孩子们可以聚会，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那些没有信主的家长。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聚会的类型呢，就是五天圣经班。五天圣经班通常是暑假举行，连续五天，每天一个小时。当然聚会的地点呢，就像跟喜乐团的地点是一样的，可以在基督徒的家庭，可以在公园，当然现在可能在公园会太敏感了，或者是任何儿童聚集的地方，都可以来办五天的圣经班。那这五天圣经班里面呢，我们的内容是包括了诗歌、圣经课程、背诵经句、温习游戏，还有连续性的宣教故事时间。那谁可以去教导五天圣经班的儿童呢？教会可以训练一批成人或者是青少年，去事先训练他们，并且呢也可以提供教材给他们，而且是提供视觉教材，是有图片的教材，可以提供给这些少年跟成人来做教导。所以我也非常的推荐这个类型的儿童事工，不但可以在暑假来举办，你也可以在寒假的时候来举办。另外再介绍节日庆祝会。节日庆祝会通常呢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节日来举办的，比方说复活节啊、母亲节、儿童节、感恩节、圣诞节。所以呢当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来办一个庆祝会。我们可以说庆祝复活节、庆祝圣诞节，或者是庆祝母亲节、庆祝儿童节、庆祝感恩节。所以这些聚会呢可以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一年数次，或者是照着节期来进行。那当然整个节目呢也是有福音故事、有诗歌、有主题游戏，透过这整套的有视觉教材的这样子的一个庆祝会呢，让孩子们可以听到福音哦。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事先办了一个圣诞节的研习会，就是我们邀请了教会的老师和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研习会，我们就训练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教唱圣诞节的诗歌，跟圣诞节有关系的经句，还有讲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故事，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福音在里头。结果受训的总共有好几十位的这些义工呢，他们受完训练以后呢，就进入到附近的小学。哇，没有想到那一次呢，神很恩待我们，有31个班级开放。哇，让这些受训的义工老师呢，就趁着是一个圣诞节的节期呢，就可以把救恩、把耶稣降生的福音呢，告诉给孩子们。那次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们呢就决志相信耶稣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透过节日办庆祝会呢，来让孩子们有听到福音的机会哦。那么在你的小区当中呢，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福音工作呢？像是野外布道， 这个也请你斟酌一下，适合不适合在你的小区，因为野外就是在户外步道，也就是说在公园或者是看到有很多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呢，就像儿童分享救恩信息的活动。那我们建议呢，最好的一个教材呢，就是我们曾经学过的无字书。无字书可以跟孩子们来传福音。还有呢，像是展览会或园游会，或者是课外活动的时间，如果学校允许有课外，学生有课外活动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来办一些这样子的类似的福音性的这样的活动。好，那么所以弟兄姐妹，请你来想一想，你的教会是不是有任何特别的计划对你的小区，然后怎么样可以被主使用去向孩子传福音吗？是的，身为基督徒，你跟我都需要认真的评估，在教会内外，我们在传福音给孩子上做了什么。如果我们要向世界传福音，我们就必须传福音给孩子。你可不可以问神，神要让你在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教会，或更广泛的在你的邻居和小区当中去带领孩子归向基督吗？今天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儿童外展事工当中，或许神已经给你某一个特定的事工有负担，那你会不会求问神，关于那个事工，神要你采取什么具体的步骤吗？请你特别把这样的感动放在心中，然后为此事工来祷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教会内外的儿童外展事工的部分，就先停在这里。